要说到这个我们澳洲国内的重大新闻，那么从昨天开始非常被热议的关注度非常高的就是 Epping 的林家五口人杀人案的这个审判裁定。
那么这起案件哈，这个审理时间是长达7年，而且陪审团呢也是多次哈因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呢而解散，如今终于是定案了哈。那有关这个裁决结果，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反应呢也是不太一样。
是。
有的人认为这个判决早就该来了，但也有人认为哈，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在司法制度上的一些不严密。那么这个人民陪审制度是应该受到限制的。
因为有人说这可能会导致误判哈，同时呢，也有一些朋友采访的嘉宾呢表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感慨。那么我们也第一时间倾听来自于华人社区对这个判决结果的反应。首先，我们来听听来自于陈先生的这个对此案的一些观点。
这个案件的过程审了8-9年的吧，7年8年了。那么现在判下了陪审团判下来是有罪。那么有罪，这个罪就是比较重了啦，就是那个问题。但是关键这个证据都是比较微弱，比较不是那个 concrete 或者 solid， 这个是我的理解啊。那么然后呢，那个陪审团呢是经历了好几次，这个陪审团经历了好几次呢，就是给人家一种就是说比较不能够对这个法律有一种很有信心很有自信的那种做法。你每次解散陪审团都是因为达不成他有罪的这个过程，那么然后呢，当他有罪了呢，你就不会再重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权利，也就是我们在讲的主权。那么这个问题引申出是个什么问题呢？法律是不可挑战的，对不对？因为你首先在证据上面有一个微弱点，我们不能说我们支持杀人犯，我们绝对反对杀人犯的。澳洲的法律、各国的法律、包括中国的法律没有完美的，所以这个法律要通过不断的更新完善。对陪审团没有切身利益的，谈不上是一种责任感。我认为陪审团要有约束，要有一种经济制裁手段来约束他们，对不对？否则的话，你没有约束，他说乱抛一下。上次两三次的那个陪审团解散，为什么？很明显，就是达不到要判决他有罪的一个目的，所以解散。现在还解散吗？不解散，因为为什么达到目的了？这个我不欣赏这种所谓的民主有它的虚伪性，我不一点不欣赏。澳洲法律我不欣赏，真的，我不欣赏。我对这个我尊重法律，但是我不欣赏这个法律。我们不是要鼓励杀人犯，我们是要严肃法律的严谨和法律的公正和法律的，特别是 accurate， 这个非常重要。不管怎么样，现在法律已经判，陪审团判了，我们也要尊重，但是要提醒陪审团，如果若干年以后再发生错判的事怎么办？你们能不能付出代价？这种陪审团是不是有价值？我认为陪审团才能负责任吗？
刚刚这陈先生的表述，听出他表示自己对这个判决结果当中体现出了法律的不严谨哈。那我们想也采访了很多的这个嘉宾，我们接下来听听来自于 Cathy 给我们的留言评论。
这个消息我听到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判决。自由说的话，就说这个案件不管怎么说，这个谢连兵他杀了这么多人，不管是怎么理由，我觉得他都应该为他的这个杀人行为付出代价。至于说澳大利亚他这个法律是不是有一些可以 exceptional 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么多条人命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判下来，已经是消耗了我们很多taxpayer 的这个钱啦，我觉得应该早就应该判下来了。关键他杀人还把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多无辜啊，这么年纪小就被他杀了，实在是太残忍了。 他真的是罪有应得，应该判的。无论如何，这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情，绝对不能把这个他们成年人之间的这个怨恨啊，或者矛盾啊，或者有什么事情啊，让小孩子来付出生命，太不应该了。
那么 Cathy 刚才采访当中呢，用了一个词叫罪有应得，他觉得这个审判来得太迟了哈，
迟来的判决。
我们来听听听友接下来这个叫 Rabbit， 他对于林家面纹案审判的结果呢，他表示说担心呢，这个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误判。
其实我只想说，我们对这个案件的报道都是来自于媒体，我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案件，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五条人命的大案。所以如果当初如果有确凿的证据，铁证如山的话，那谢林兵早就应该判了，但是拖了七年以后才判，我总觉得是不是就是证据还不充分。所以呢，我想这个事情就是很难说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局外人，我们对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都不是很清楚。
还有谢的妻子，受害者的妹妹，对不对？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哥哥，他如果为了杀害一个哥哥全家的人而去包庇自己的丈夫，这有违好像一般的常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案件可以吃醋很多，只有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才是可以让人服的。
那么在我们众多的采访的对象当中，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他表示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呢，也是存有一定的疑问的。
这个案子呢，我是稍微知道一点点，不过呢，我个人有几个方面要想问一下。第一呢，就是他的那个行凶用的工具找到和确认了没有？第二了，就是说以前好像陪审团都有解散过，就不能达到一致意见，确认他是不是凶手。所以第三个呢，刚才知道这个消息，我也好像比较惊讶。
您还曾经被选为这起案件的人民陪审团的成员之一，那情况怎么样呢？您去了吗？
是这样的，我是被选为就是那个其中一个案子的那个陪审员，这样可能比较正确一点。那么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呢，我当然要去到那里，我其实也去报到等候了。后来可能是由于一些技术上面的那个原因，他后来呢就告诉我回去先等候通知。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我也没有问，他也可能不太愿意就是花时间向我解说。
刚才听到的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连线采访哈。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 Anderson， 他在微信上面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反馈。
我真的希望这个案件早点侦破，让逝者早点安息。这是一个在澳洲历史上非常恐怖的事件。当然，大家都希望将凶手绳之以法。不过呢，要从反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也绝不可以冤枉一个好人。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还是相应澳洲的警方和陪审团的判断。
刚刚您听到是听友这个 Edison 哈，对于这个案卷判决的他所持有的一个观点。其实在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呢，外界对于谢连斌妻子哈林叔的态度也是很关注的。
是。
因为就是他这个案件审理的整个过程哈，那林叔是坚决相信自己丈夫呢是没有，他不是这个案件的凶手哈。他当时这一判决结果出来以后呢，就是也很多记者也是拍这个画面看到林叔在法庭外也是默默的摇了摇头哈，他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个表态。
是。
那么来自悉尼的这个陶老师呢，也是应邀接受了我们 们的采访。那他对这个就是谢连斌妻子林叔的态度、立场和这个审判结果之间难以理解的关系呢，也是表示了他的疑惑与感慨。
这个案子终于判下来了，我们是外行，对司法，但是我们对这个案件本身，从人的角度来说，有很多思考可以，比如说，这个谢连斌的妻子是一直是，我们记得是出庭给他作证，不在现场的证明，无罪的证明，那么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案子判下来，证明他有罪了呢，他确实做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是有些感慨了。撒谎是人的天性，有时候为了利益或者躲避这个惩罚，交通事故啊、工作场所等等，这是都很见的。我们电影里面有些罗生门，每个人都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最有利的对自己来讲这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我们非常纠结的有一点，对这个谢连斌妻子来说，那谢连斌是她的丈夫，也自己组成的家庭，跟她有孩子，那么维护自己丈夫的利益可以理解。那么但是另一方面，自己和自己同床共眠的这个丈夫，如果是涉嫌杀害了自己亲哥哥全家，我非常难想象这样一种毛骨悚然的场面和同床共寝的这个男人，不是杀了自己家哥哥的，就是即使是杀了和自己无关的这个五个人，他难道不会把自己也杀掉吗？但是可能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他有自己有什么信仰，的坚定的站在自己的丈夫一面。那么这个案子啊，可以很多和历史上很多的案子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人性的恶可以恶到什么程度，人的自私可以自私到什么程度。当然了啊，这个案子值得欣慰，就是说司法制度起码在这一步啊，就做到了这个公正。
大家刚刚听到是来自于悉尼的陶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哈。
嗯，
那最后呢，还有一位也是来自于我们 SBS 的听众朋友叫 Jenny 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长期的审判过程，因为时间长达七年，可以说是对于受害人家属的折磨，这个当中对于时间对他们的这个折磨还是比较深的。
嗯，那同时呢，他也对澳洲的这个司法制度是否是过于宽松呢，也是表达了他个人的疑问。
谢连斌的案件今天在下午终于尘埃落定了，我觉得这个是对受害人的家属啊、法律的从业人员，然后以及是长期关注他、追踪他的媒体以及普罗大众给了一个交代。那今天我觉得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那尽管谢连斌他说他是清白的，那他的太太也觉得很无辜，一直在流泪。从谢连斌的案件，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澳洲现行的司法制度是不是过于宽松，以及现在办案的效率是不是有待提高。那谢连斌的案件其实已经持续了五年多，我觉得对于受害人的家属来说是长期的等待和折磨，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司法上面的人力和物力。澳洲现行的司法制度呢，特别是它的保释这方面的制度，我觉得是一个让公众感到非常害怕的安全隐患。那谢连斌之前其实他在关了大概五年多的时间之后，他居然还被保释出来了。那除了谢连斌的案件，我们纵观一下澳洲很多其他的案件，那很多杀了人的，或者是他撞车撞死人的，他们在定案之前也获得了保释，以及很多获得保释的人员，他们在保释期间继续犯案，然后继续获得保释。我觉得这个都是澳洲司法制度过于宽松的体现。